好了，再一次，参僧当然把绳子弄断了。十三节，大力拉对参僧说：“你到如今还是欺哄我，各位真的，笨蛋比赛冠军哎，怎么参僧还不生气嘞？怎么参僧还不把大力拉赶走嘞？啊，向我说谎言，求你告诉我，当用何法捆绑我？”捆绑你，参僧回答说：“你若将我头上的七根法柳与尾线同枝就可以了。”于是大力拉将他的法柳与尾线同枝，用橛子钉住，对他说：“参僧啊，非利士人拿你来了。”参僧从睡中醒起，将机上的橛子和尾线一起都拔出来了。这让我有点想到那个参僧头发也像黑人的头发一样哈。参僧是拿西尔人，拿西尔人不剪头发的。拿西人不剪头发，所以头发非常的长。当然在这个写法里面也是参僧还在玩火，他在开玩笑，他在玩弄。你有没有发现他离他秘密的揭晓越来越近了，快要到头发了，事实上已经到头发了，不过还没有到剪掉而已。但是另外一个很幽默的描述就是，各位弟兄，或弟兄没有，我没有那么长头发。各位姐妹，你在睡觉的时候，有人把你的头发编成七根，然后绑在缝衣机侧上面，跟其他尾线绑在一起，你居然还睡得着啊？你还没有醒过来？我都觉得这是四世界写法，你怎么还没有醒过来呢？然后对，你还是力大无穷，你一点都不怕。绑起来，参僧的头就像那个洗发精的广告一样，一挥，哦，不是秀发啊，很好看，一挥整个织布机都碎掉了。你看看大力拉讲的话，十五节，大力拉对参僧说：“你既不与我同心。”他们两个人还能讲同心吗？这两个人还有心吗？还有心肝吗？所以我在说，人类的爱情故事，真自由、真平等，或者政治上是政治上理想，不管是共产党的革命或者其他政党，没有上帝，你看到都是勾心斗角，包括纳粹的，包括我们中国历代的，都有这些情形。你不跟上帝同心，没有真的同心，都是在勾心斗角。有暂时的同心，但不会长期的。亲爱弟兄姐妹和朋友，没有上帝，没有良善，表面的暂时的良善最后会叫你痛苦的。你这三次欺哄我，没有告诉我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。大力拉天天用话催逼他，甚至他心里烦闷要死。大力拉天天烦他啊，你都不爱我，对不对？以前参僧的老婆也讲，你都不爱我。如果参僧对他老婆或者大力拉没有什么爱，但是参僧对他老婆或对大力拉，还因为参僧对上帝还有那一点的爱，所以对这两个人还有一点爱。当参僧把那秘密跟谜底跟他老婆讲完了以后，最后结果还记得吗？就是他的老婆和老婆的父亲被非利士人烧死了。他好像得到了好结果，其实最后是最坏的。参僧说我不跟你讲这秘密是在保护你啊。当然参僧不讲秘密，在整个圣经来讲意义就是他对上帝还有一丝的忠诚。当我们对上帝还有一丝忠诚的时候，我们生命还有盼望。当那个都没有的时候，那完蛋了。现在我觉得很多人跟上帝就还只有那一丝忠诚。各位，希望那一丝忠诚变成你所有头发的忠诚，不要只有一根了。Jonathan Edwards， 美国的伟大的神学家和布道家，在他的那个《罪人在愤怒上帝手中》说，我们好像一个蜘蛛，下面有火，只是一根线 让我们还可以脱离这个火，不要玩火，不要在地狱边缘玩啊！天天讲，天天讲，他心里烦闷的要死。各位，烦闷的要死怎么办？很烦呐、啊！这女人天天烦我，怎么办？哎呀，凉拌太简单了嘛！跟大力拉一刀两断，就什么事都没有了。哎呀，天天引诱你犯罪啊，犯罪，犯完罪了又痛苦，痛苦了又回去再犯罪，哎呀，这样会把你烧死，怎么办？最简单办法，最好的办法，就是一开始就说 no， no 到底就好了。我们不愿意啊，我们总是又体贴肉体了，又来犯了一次，又来犯了一次，又说了一次谎。我们不要讲太刺激的，我们讲大家都会笑一笑。哎，又多吃了一口肉，哎，又重了一点体重，哎，又多吃了一点点心啊，下次减肥，下次减肥。说减肥是比较大家可以轻松的了解，其实我们生活中常常这样子，每次的好我们都说明天再开始，每次的坏说明天下一次再停止。你烦得要死还不简单，你跟这种人在一起烦得要死，你就不要跟他在一起嘛。你也知道不对，三生走错路了，他烦得要死，他就把秘密讲出来了，三生就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，对他说，向来没有人用剃头刀剃我的头，因为我自出母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，若剃了我的头发，我的力气就离开我，我便软弱像别人一样。各位，参孙是拿西尔人，三件事不可以做。第一件事，不可以接近尸体，他已经接近了尸体，他甚至在尸体里面找吃的。第二个，不可以接触葡萄，他接触了葡萄，他的罪恶在葡萄园犯的。第三个，他不可以剪头发，现在他把剪头发的这个秘密跟人讲。当他在三个拿细人的要求犯了两个，以及其他所有以色列人不该犯的他都犯了，我再一次说，他跟上帝还有一法相系，现在这个要断掉了。参孙错了，其实参孙不知道他有力量的秘密在哪里，我看很多人也错了。你以为参孙力气的来源在他不剪头发吗？看起来是啊，因为剪完头发他就没力气了，看起来是，不是的。各位，你不信你一直留头发看看你会不会有力气，你头发留到腰，留到膝盖，留到你的脚都不会有力气的，那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，象征你对上帝还有一丝一毫的顺服。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十节，头发是服权柄的记号，对拿细尔人更是这样。他还不剪头发，表示他对上帝的话还有一点点的尊重，现在他为了女人，为了心里烦，这一点尊重也没有了。十八节，大力拉见他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他。我的这个藏字让我想起马太福音十三章天国的比喻里，天国好像有人看到了宝藏就把它藏起来，那个藏只有一个意思，就是珍惜。上帝，你是不是珍惜上帝？我们当不是把上帝藏起来，我说藏的意思就是珍惜。你是不是把上帝当作至宝，唯一的宝，珍惜他，无论如何不要失去他，无论如何不要丢掉他，无论如何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我将你藏在心里，你是我所最爱唯一爱的，我不要有任何东西夺走了你或者减少了。他可能还珍藏他跟上帝的最后这点关系，现在没有了。大力拉这次看出来了，前几次 不大有把握，但是大力拉也是一个赌徒啊，没有把握去试试看嘛。而且他真的够聪明，他知道参孙笨到一个地步，明显的在骗参孙，参孙都不会气他。所以他这次真的，他把腓力斯人首领叫来，对他们说，他已经把心中所藏的都告诉了我。如果讲的再明白一点，他已经把他最宝贝的上帝为了我丢弃了，上帝不在他心里了。各位，我希望上帝始终在我们心里照常显大。请你们再上来一次。于是腓力斯人的首领拿着银子上到妇人那里。这双方都是银货两起啊，很，这一点是没有支票，大力拉一定不收支票的，他要很现实的。十九节，大力拉使参孙枕着他的膝睡觉。这参孙有点像一个小孩子啊，他在大力拉的手中，他好像很有安全感，他也不怕啊。大力拉叫了一个人来剃除他头上的七条发绺。哎，我不知道哈，我不知道参孙的那个力量。假如说所有头发编成七条辫子哈，七条的话，那剪掉一条是不是就少了七分之一？剪掉两条就七分之二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剪掉第一条的时候，他还有力气起来反抗。不过大力拉把他治得死死的，或者他沉睡到七条都剪断了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一直甚至剪到第六条剪断了，可能参孙还有力气或奋发图强一下。他是故意不想起来还是怎么样，我不知道吧。大力拉克制他的力气就离开他了。大力拉说，参孙啊，腓力斯人拿你来了。参孙从睡中醒来，我觉得这句话有非常深的属灵的意思。从睡中醒来，其实是他也是醒来了，就是其实是他现在才发现事实的真相是什么。不过当他发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。他发现表面上是什么，他发现他没有力气了，可能更深的他发现大力拉不是他的朋友，可能更深更深他发现上帝才是他的朋友。各位，好像这都是人的悲剧是吗？浪子的比喻也是这样，好像我们要一无所有的时候，我们才发现谁是真的对我们好，谁是对我们坏。当大力拉把参孙克制的时候，参孙才发现，甚至一开始还没发现呢。大力拉叫腓力斯人拿你来了。参孙从睡中醒来说，我要像前几次出去活动身体。你看到没有，他多有力量。当别人要来杀他的时候，他的抗拒是活动一下筋骨，人家就死了。我活动一下筋骨，人家就死了。这是圣经里最悲哀的一句话，他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。他不知道。很多的牧师，很多的基督徒，很多服侍上帝的人，很多在教会里工作，各位，你在教会不等于上帝跟你在一起，你读经不等于上帝跟你在一起，你传福音不等于上帝跟你在一起，你在教会里结婚不等于上帝跟你在一起。你的心中没有上帝，上帝不跟你在一起。你心中渴慕神，神跟你在一起，不是外面，是里面。腓力斯人将他拿住，这一幕我们可以去想象了。他们刚开始一定还是很怕，但他没有力气了。我们所有的力量迟早会没有，如果我们不联系基督，枝子离了葡萄树，自己就不能做什么。人，你们离了我也是这样啊。罗马书第八章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。约翰一书，小子们不要爱世界，爱世界其实就是体贴肉体。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 耶和华警告那个男人和女人，你不要吃，吃的日子你一定死。我们不听就死，而且死到今天我们还有这么千千万万人死。罗马书八章十三节，你们若顺着肉体活着必要死啊！这话有意思，顺着肉体好像活得生龙活虎，其实要死。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，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。参孙没有被神的灵引导，参孙只是被神的灵激动冲动而已。可惜他不知道耶和华离开他了，非利士人挖了他的眼睛带他到加萨。上一次在加萨好神勇哦，这一次用铜链拘锁他，他就在监里推磨，他像一个驴子一样。然而他的头发被剃之后又渐渐长起来了。我同样我要再强调，头发的长短不是重要的，这里有绝对是属灵的意思。头发渐渐长起来的意思，他又渐渐的归向上帝了。人在精力充沛的时候，在有银子花的时候，跟那个浪子一样，他有很多东西的时候，他不会想要到他父亲那里，他不会明白过来。当人没有的时候，穷困的时候，可怜的时候，没有电视看了，再没有这些让我们堕落的东西，我不是说电视一定叫我们堕落，我只是说当我们在没有堕落机会的时候，当我们在极度痛苦，除了只能去依靠上帝的时候，往往我们的头发又渐渐长起来了。往往我们总是在比较艰难的时候，我们对主的信心就又恢复了。